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映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放映协会的新闻招之，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
每次都会下意识的
心烦
因为它都是新字开头。然后呢，这次放的是碧蓝之海的 OP， 因为刚才跟秦九说，我说我们放个稍微夏天一点的。夏天应该有什么活动？
夏天
看动漫里面，就是看动画漫画里面，
那肯定是泳装会。
不是你感觉那个日本人的他的那个夏天哈，就是特别的丰富，就是那个什么，我能记得就什么沙滩边上打西瓜。我一直都想着，就是说咱们哪次，就是说去日本的时候，一定得找个海滩，在那个海滩上面。
你非得去日本打西瓜？你是有钱没地儿花吗？
不是啊，就是你得在那个原生态的那个氛围下面，就是跟你这个碧蓝之海一样的。然后海边还有那个海之家，吃的那个特别难吃的那个
碧蓝之海
炒饭，
也是在
炒面，
有一大半在冲绳啊。
然后路边有那个还有烟火大会，就什么一次性那种把你那个动画里面给你展示的那个所有的夏天回忆，还什么试胆大会，咱们一口气全部玩下来。
你这怎么跟梁工似的写一表，跟梁工似的，我要那个是补禅，我要去泳池。
对，然后还有那个他那个马茨利，他那个一定会有那种小小庙会，
庙会，然后
小祭典，
什么苹果糖，什么面具，
对对对对对，捞金鱼。我觉得你别的先不说，你日本人玩这套就是那种感觉，夏天到了就这些东西你给挨个来一遍，然后去那个人挤人的看那个啪烟花
啊
啊、我觉得确实咱们也应该夏天放点烟花。你那个过年那会儿就是集中放，实在不是享受。
不是，咱过年放的烟花跟日本那个夏天放烟花不是一种风格的
所以我就以前去我就看过一两次烟花，就氛围还挺好的。就所以夏天到了，咱们是不是现在也得培养点什么那种夏天到了就得干点这事儿的那个传统？
碧蓝之海不就给你培养一种吗？夏天咱们就应该脱光衣服
喝
酒、
喝酒啊这个活动好办。
但咱们春夏秋冬都可以干这个事情
不咱们可以夏天专门喝一种酒，
可燃水是吗？
对，每次夏天咱们都去喝可燃冰。
那我们说，先说一些新作啊，还没有公开过情报的一些作品。一个呢是热门漫画《关于地球的运动》啊，决定动画化啊。这个动画呢是由 Madhouse 负责制作。这个我们在我们那个停更和窗了特别久的那个爱发电里面的那个漫画，这不是有一个那个年度节目里面
啊，对，
有不少的人推荐了，像鸭子啊什么，他们都推荐了这个漫画。这个漫画我也看过，讲述的呢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会儿，不是就是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不是有很多人去质疑宗教当时提出的一些就是说观点，然后想要用一些科学的一些理论和一些这种方法去看待世界嘛？你其实是在探索一些宗教所禁止的事情的啊，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呢涉及到了大量的关于说宗教对于科学的迫害，这些人们怎么呢去挑战，就是说在因为当时的宗教基本就是
什么，
就是社会的礼法是以宗教来去制定的，
中世纪嘛，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宗教，就是说是世界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只能相信。你要去质疑神所说的事情其实是大逆而不道的一个事情。这群人他们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怎么去推翻，怎么样去
坚持自己的思想，然后在那个私底下的传播和那个扩散，然后把自己的知识，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 想把它留存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漫画主角是谁呀、啊？
好多很多人，一群人一起去抗争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他是个群像剧，虽然他也有主角。
嗯，他主角是一个那个学生，然后通过这一个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那个
接触，
把他们串起来，然后这个学生怎么逐渐改变思想？
对，
嗯
，Madhouse 来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他们反正这类作品做了不少
啊
，Madhouse 很擅长做这种。就是残酷向的那种故事的
啊，这个属于啊、哦，这是黑暗残酷那种。
就是你能在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除了这帮人坚定的信念以外，他很多部分也是来自于那种。
这应该有网盘见了。
不知道他动画会讲的，就是侧重点在哪一片？是在人的意志上面，还是说在于迫害的那个部分上面？
嗯，
好，然后下一个片子，下一个呢是动画电影《Blue Giant》啊，将于2023年进行放送。然后呢决定了是由纳子来负责制作，然后由立川让担任监督。
嗯
嗯，就是死亡桌球的监督。纳子的话大家其实也比较熟了，之前那个没落要塞，
对，
幽女战记，
对。
但你提的作品感觉跟这个风格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画风上还是挺相似的，就是都是写实的，然后但又有一点戏剧化的夸张。
啊、
嗯，他这个故事呢讲述的呢是一个还在上学的一个学生。然后呢当时突然一瞬间产生了对于 sex 就是对于爵士的兴趣，然后呢在这个爵士上他于是他就买了一个那个萨克斯，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演奏萨克斯，然后呢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去思考就是说什么是爵士，因为爵士其实是一个比较即兴的一个演奏方式、
嗯、
就是你每次去听同样的一首 jazz 的演奏其实每次都会有很多细微甚至
都不一样、
嗯、
对很即兴的，
是这个是他高中毕业以后从仙台来到东京、
啊、你那是后面的故事，漫画开头是有的
啊，
就是这个漫画特别的长，它有他学生时代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来东京的一个故事，
对，然
后
后面去欧洲，
对，后面还有一个 explosion， 然后去欧洲还是去美国呀、
嗯、
我不记得了，反正还有一个去海外的一个故事，相当于说把人生的三段时间他分别用三个漫画、
嗯、他是后面有去欧洲，欧洲完了 explosion 是去美国
啊，
都去了，
嗯，出了好几本
啊、
嗯，然后就是把一个天才的一个时期各个东西给你展示出来了，并且呢从中你能感受到爵士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对于我的爵士的启蒙，就我对爵士的了解其实比较粗浅的，但是看那个漫画之后呢我很深刻的了解到了就是说爵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它这个角色就咱不是说这种音乐演奏类的作品嘛，对吧，一般不就是天赋型怎么样对吧，就是他既有天赋又特别特别特别的刻苦、
嗯、
这时候一般主角不都是首先得有天赋、
嗯、
然后我
还特别卷，
对，
他这个动画应该是讲他那个上学那会儿的时候的事情、
嗯、
就是我印象里他漫画里面有一段剧情我特别喜欢，就是他在那个河边每天都因为他在那个家里面没法吹嘛，你那吹扰民对吧，于是他每次就到河边那边就是练习就疯狂的使劲的吹，然后吹到自己吹不动为止，给你讲就是说啊，其实他之所以能非凡的技巧其实是在它下面有很多很多的积累所以才诞生出来的，而不是有一类作品那种就天赋奇才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人就特别勤、
啊、
有一类的天才作品它对于天才的描述就是像什么小说家想
啊，我真的那种的、
啊、
那类的、
啊、
这个关于努力的成分的那个刻画特别的夸张，还挺期待的，因为之前听说动画化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害怕，之前不是有好几次那种就是说漫画里面讲音乐作品，因为他没有放歌，
你可以脑补、
嗯、我可以脑补，所以就是哇、哦、我觉得他是 fabulous 非常的牛逼，
就是应该是漫画里边人物那个观众说什么、
啊、
你就觉得哦这应该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嗯、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就哇这应该很牛逼，一旦他说动画画完了他画面上他要表现出来，声音上面他也得让你感觉出来那种真的牛逼，
然后那时候观众又说哇好牛逼，但你听完之后觉得还行吧，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
好像最近已经感受过好几次这样的作品了。我觉得音乐题材改编动画它上限
很高
很高很高很高、
嗯、
但它那个下限也其实很下限很下限，就因为它要打破你的幻想然后给你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
嗯，
所以当时看那个爆裂鼓手的那个电影我觉得
很强、啊、
真的就如果他能做到那种程度的让我展现出来说你体会到了天才的牛逼和那个狂热的时候，
嗯，
这个作品就成功了，很值得期待，如果你没有看过原作也可以不妨的去看一下，可以让你从管中窥豹，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
这个没说是这剧场版讲的是哪块没说，
他已经出了海报， 我看那个海报就是在河边那一段的那个剧情，再看他的身材和他的那个装束，应该我觉得是
从、嗯、看海报应该是学生时期，
对，应该是学生时期，我挺喜欢那段时期的故事。当然了，他不排除他前半段学生，后半段
那是对我刚想说，我更喜欢的是他从东京那段的。
来东京那会儿，他还给你讲，就是说你要去一个 blues bar。就是那种演奏爵士的吧里面，你要去怎么样去破局，那些牛逼的地方都是啊，你一个普通高中生，我不会让你在这演出的，我们这个观众都是有自己的那个圈子在这个地方的、啊、
怎么闯进这个新圈子。
对，他里面给你去讲了，而且确实是如此。那个 blues 好像那个叫什么，他那个 blue 叫什么什么 blue， 在北京也有，不是虚构的，就是现实当中这些 blues 的这些 jazz 的这种演奏的这些地方确实是有这些规矩存在的，尤其在日本是那样子。反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既能长知识又可以
享受。
然后下一条消息是关于枪神吹港是宣布了啊、将要由 Orange 负责他们的动画的，也没说是啥，
也没说是重置还是
新作，就那个
红色的
风衣，
黄头发，然后
白痴甜甜圈
圆墨镜，
对对对 对、小圆墨镜、啊，然后拿着把
有印象，有印象，
拿着把手枪。
虽然我已经想不起来他讲了什么了，但我有印象。
你想不起来他讲什么？要说一下吗？
他也不说是什么世界，也不说是不是人类，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地球？反正就在一个星球上面呢，就有一个这个男子，然后呢就是特别
通缉犯，
对，然后是个特别牛逼的枪手，
对，
然后在这个上面旅行的故事。
嗯，公路片儿，那、这也没说是重置还是怎么着，
没说。然后这次呢是 Orange 负责全权制作动画。之前 Orange 我是关注他们 Twitter 了，那个 Orange 也是神神秘秘的，就说我们将有新企划公开，还有10天、9天、8天，说呗，直接说嘛，就是
嗯，
神神秘秘。
他是从10天开始倒计时吗？
十几天吧，好像还不止10天。然后这看了我，恨不得把它屏蔽了。后来我就没有再看了。
维持热度的手法、
不是，后来到他发布那天的时候，可能就大家都懒得理他，然后就没有人在推特上面发了。这个还是我那天找新闻的时候重新再找到，说啊、哦，原来你们当时倒计时的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倒计时，
主要是倒计时太长了
啊。对啊，
官网给你弄一个小时的倒计时，
不是，他也没特的，他不是什么腕儿啊，他又不是，
只要他不够腕儿，
对，他又不是什么腕儿，你说什么小岛秀夫说。星座即将公开
啊、
哦，那可以啊，我期待你。
你
Orange
没有
倒数100天都能转。
对啊，你 Orange 是我期待你什么？你要做个什么东西？是美少女呢，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
而且游戏那边倒计时还不一样，游戏那天倒计时基本上每天倒计时，它还每天放出一点消息或者画面。
它、这个原作其实，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在。2000年那会儿的动画还挺喜欢搞这种流行的，就是前半段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角色也是那种，有点幽默搞笑，
嗯，
就是、啊，城市猎人那种 ，City Hunter 那种，外表是那种很搞笑，内心其实有那种男人的忧郁。前面的剧情搞笑，
男人的忧郁，那个感觉就那个年代都喜欢。你像修德摩老师也是这种，
对对对，前面搞笑、
就是、
搞笑，后面就突然严肃，
单元回很搞笑，然后给你进主线又特别的硬。
哇，就是悲伤啊，那种痛苦啊，就那种、他那种搞笑，反正就
无厘头，
就开头的搞，就是你看那角色性格都崩坏了，严肃起来特别严肃，什么银魂啊，现在都还是保持这个、
银魂也是这种，
就是所以这个作品呢，也行吧，
但如果你纯复刻，估计没戏，你就
我觉得还是会全复刻的，
全复刻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你过去的笑点，今天的人
get
不到，
他没事儿。
他没事儿，他不是一个搞笑，
他是虚构的，他是虚构的，就不是说现实、
不是那种就是现实的那些，我说的就是
手法是
跟审美一样，你的笑料什么的、就是过去和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你那抖包袱的节奏什么的，你看零几年的片子和现在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咱们看那个什么就应该能判断出来行不行了，乱码
啊，
今天不要上那乱码嘛，到时候看乱码的那个动画版，你就知道说这个老手法在现代还能不能用。
嗯，
主要是有一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人啊，现在观众的审美确实变化特别的大。
嗯，
你看好，你还记得差不多2010年那会儿，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萌的，不是2010年，零几年那会儿，2005年左右那会儿，大家对于萌的那个概念其实是很就是很抗拒的，费萌什么的，
嗯，
萌二都是都就是那会儿喜欢萌动画的那些人，就是在那一群粉丝里面看来是属于
其实可能是萌的定义已经变了，你用现在眼光去看当年的萌依旧是废萌，我觉得
现在 你的方文社那一堆，
那不都是？
对啊，
但你跟就是零几年到一几
零几年那会儿，可是清音就要被骂的。你现在清音已经是属于那种有深度的作品了，
嗯，
你不要那个记忆上有偏差。当年清音我印象里是有很多人看不惯的
啊，是啊，
就虽然咱们现在说怎么好了，但是其实当时是有
当年的强国源泉，这个还是打引号那种意思的。
对，然后当时什么后来出那些别的那些萌系作品，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啊，这些作品空洞，没有深度，日本人也骂，中国人也中国粉丝也跟着骂，然后就是，但是有一群萌二坚定不移继续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看那些深度动画人呢。他那个作品变少了，
嗯，
于是呢，那个整个的二次元群体呢，就变成了那种喜欢
扩大了，
对，不是换种了，就萌二把那个以前的婆罗门已经屠
走了，
已经挤走了很大一批了，那印第安人就剩那么点了。
鄙视链现在下边还有那个什么像异世界
啊啊 啊, 啊，然后你现在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到那个。大家都在看异世界的，
嗯，
现在看萌系作品都觉得哇，好有深度，
这就是世界
啊。然后你现在再给他们复古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以前的 Dark 和黑暗，是不是大家有点跳跃？
我觉得还行，
还行是吗？
偶尔，什么片都有这么一个状态啊，嗯，大家都是需要换换口味的。
但我觉得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少有像过去那种就是我给你不停的单元回单元回单回然后再切主线，
我怕的是它的节奏
啊，我觉得它会改到是
在节奏上出问题。
咱们现在这种动画基本上都是由一条贯穿主线才走，
是吗？
然后
好多全是单元回，好
吧，然后中间给你插单元回
啊，他是说有一个主线穿，但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有一个主线穿，
这种老动画它都其实说
改呀，啊，
一样一样的，一样的。
他其实说白了，
改节奏。
他在前面的时候单元回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任何主线的。
不知道，我反正觉得枪神那个真的，现在你叫我回去再看那个漫画哈，我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嗯
啊，虽然当年觉得啊，哦，帅帅帅帅帅，现在看就会有点，有时候会有点尬。好，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吧，来吧，
下一个
《青丘的爱》
啊，不是，
嗯，来，
是
哪个不是了？
哪个都不是。
你说哪？你再
说。你先说新闻，你先说新闻。嗯，
就是我推的孩子，那个官方宣布动画化，然后我推孩子就是赤坂明的原作，
嗯，就是惠叶大小姐，
惠叶大小姐的作者的另一部作品。
嗯，
然后同时呢，他宣布动画化是动画工坊负责制作。
来吧，嗯，哪个不是？
哪个不是你的爱？
原作
啊，你不喜欢赤坂是吗？其实。
其实
他只喜欢赤坂的某一部分
啊，也是赤坂的一个人的作品，好像大家也有点非议，对吧？
嗯，
故事讲一下吧，我讲一下故事吧。
嗯，
故事我还隐约，主要现在那个漫画连载的进度已经让我有点忘记这个初期的设定，但他不时的还提醒一下你啊，哦，原来最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定。他故事讲述的呢是有一个特别很火的偶像，反正有一个医生很喜欢这个就是偶像。然后呢还有一个他治疗的那个病人，特别严重的一个病的一个女学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偶像，然后呢两个人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死了，然后他们俩转身了，然后转身变成了他们推的这个偶像的小孩，并不是说这个偶像就是退役了之后结婚了然后所以生的这个小孩，而是说就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偶像就生了这两个小孩出来，他们两个人还带着前世的记忆和各种的，哎，没有，就带着前世的记忆，
哦，没有个人能力，
没有，我还想了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他就只是带着前世的记忆，让他们继续还是很喜欢啊，哦，我妈就是我推，所以呢，这是点题，就是我推的孩子啊，我是我们推的这个 idol 的这个小孩，
嗯，
啊，就我以为故事就要这么顺着演，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子长大，哎，接着有天他妈被人就是被可能狂热粉丝什么捅死了。
嗯，
然后就挂了啊，然后接着两个小孩就长大，然后进入了演艺界，想要找出当年
杀害母亲的凶手，
就是真相是什么啊，
嗯？
他想要找出真相，并且找出凶手。
嗯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啊。
这个
标准就是赤坂明的爱好的写作类型，他从出道开始，这个人就一直爱写推理、
悬疑推理，还加点恐怖要素。
对。然后呢，这个而且他爱写的这个方面呢，历来都是他的短板。
怎么你
没有？我在想《灰叶大小姐》的恐怖要素在哪？
她《灰叶大小姐》最开始也是想时不时就想往那边走， 能明显看出来他想走的时候被编辑给掰回来了。
嗯，
这个作品，嗯，其实还挺好看的。我要说，
嗯，
他现在的看点是在给你讲很多日本的艺能界、演艺界里面的一些这种事情，而且讲的还是当下的，就是他结合了很多现在互联网时代之下的一些小工作室的小推的那种小偶像，怎么样在电视台里面能趴到活，然后怎么样他能那个，就是说我在电视节目里面怎么表现才能让我自己比较的火，我怎么去控制自己的粉丝，怎么样去进行我的个人的运营，和怎么样产生话题和炒作，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加在了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那个部分挺好看的。然后另一部分的什么爱恨情仇啊，那那个什么真凶啊，那部分我其实不是很不是很 care， 虽然也挺有意思的，
再看这个编辑能不能驾驭得住翅膀了。
嗯，但是呢，就是除了这部分演艺界的这些故事以外，就是我觉得那个主线成分还是挺大的。
那
啊，动画我甚至无法想象第一集它要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它第一集应该是一上来先讲就是转生之前，然后最后结尾肯定是从结尾结到我死了之后，然后转生。
应该是
对，然后后边开始再往后。
对，但是漫画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结局，或者说是中间的第一部或第二部 part 的那个分割点。现在漫画刚好到他们两个人啊，他们转身之后是一对兄妹，然后两个人就是发现了一些情报，然后又一方面又被泼了一些冷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转折期，那个改编成动画的话，就这部分的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去选择一个结局。就很怪，就是以他们俩出道作为结局吗？那好像跟我推的孩子这个故事又有点，对吧？有点偏离，就是现在这个改编我觉得比较难一点。另一个难点呢是在于动画工坊真的能驾驭得住你这种又搞笑又有悬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吗？
要是就做到他出道，悬疑部分还挺少，
那很怪，对吧？你偏开头一集你要讲这事儿。
但是有点怪，是那倒是
啊，嗯，或者说啊，就不能按秦九那个保守的方法来做，就是开头三分钟，
啊，直接就是
跳，
就是
我喜欢这个偶像，然后我死了，我转身了，啊，我成为他小孩了，然后我妈死了啊，然后
嗯，
然后开始讲，
我觉得这样可以，
只有这个幅度才能说整个片儿
啊，确实，
都
你这个进度就确实他大，
你比重就小嘛，
他就明显能知道这个就。看第一季就知道动画工坊是打算怎么做了。如果说他把前面这些都删了，那他 OK。
按你那样说，做一集或者两集的，那完蛋了。那这片肯定那是特别主线。
嗯，对，
嗯。
然后按你那说法，肯定是我知道了，我要搞从往那个
他就讲偶像演
偶像搞笑，就是那轻松方向走了。然后把这些都相当于诙谐的给你一闪而过。
那也不会，他都是那种诙谐下面带有着那种深深的那种
黑色
和那种深沉。然后还有什么党争啊那种东西，看那好惨。
你要这么评价，你辉夜其实也是下边有那个黑暗的深沉的，那都不需要，那些不需要。
辉夜里面没有败犬啊，
败犬都被发配到外国了。
对呀，啊，这个作品里面是有好多人的，就是看那还是很惨的啊，嗯。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我推荐推荐，到时候反正看一下动画吧，好吧？秦九也记得看一下，你最爱的两个人，
到时候
结合在一起，
这他。我觉得他只爱动画工坊，翅膀还是算了。
不是，他有可能上期节目咱们就说嘛，秦九说我其实不并不是可能喜欢的是动画工坊，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喜欢的是翅膀，但他还没有看过翅膀别的东西。
翅膀出道作你看过吗？
还没有吧。
哪个？
那个离别的钢琴奏鸣曲。
那没有。
对，我觉得你有可能
那是改编的轻小说的漫画，原作山井光。
我其实仔细的思考一下，赤坂很符合秦九的那个需求，悬疑，
但是
然后又带恋爱喜剧，你不管吗？秦九不是那种你很喜欢对于推理的那个吹毛求疵程度，秦九没有嘛，对吧？他只要合理，
是悬疑
啊啊，悬疑对吧？他都不要推理，你要求的是他要有推理那个什么那些东西，
要有过程，要有
对吧？要有什么 trick 什么 trap，那秦九不管。
是的，
关注下这作品，
那
说不定
说不定，那还真说不定能怼到秦九的脸上。
你
的目的都是什么？
你这个有点硬。
对，咱们再继续说翅膀的好吧？
好，
辉夜大小姐说一堆她的消息。第三季不是结束了吗？
对
吧？
对，
第三季最后那海报印象深刻。再见了，所有的恋爱喜剧。
我觉得太好了，那海报就是
你们动画制作组彻底的了解了后面的故事要讲什么，
就是很贴切粉丝的心情。
然后呢，动画三季放完了，三季真的很牛逼，三季做的真的挺好的，我没有想到能做到这个程度。青州当时吹的时候，其实我只看了三季。
哦，那你没有看后边那个？
对，所以现在我看了，我觉得哇，牛逼！
而且是第一季、第二季，我本来以为应该是到这儿 OK 了，结果他还能继续给你展出我想不到的演出。
然后呢，在此之后，紧接着呢，就立刻发布了他们的新情报，我们决定制作新作。
他说的是动画化，他没有加 TV 动画化，
也没有加别的。
对，
他没有说是 TV 还是剧场版，所以我觉得这就很迷惑嘛，就下意识的
很有迷惑。
你需要猜测一下他是做 TV 还是剧场。然后另一条呢消息也是一样的，就是在6月30号发售的周刊 Young Jump， 然后公开了情报说，龟叶大小姐的漫画距离完结还有14话。
这个没人关心。
我觉得还是
也不是没人关心，很多人都在关心翅膀还能整出什么烂活来。
我还挺关心的，我觉得还行，我觉得没那么烂。我觉得可能大家难点还是在于说他开头跟你说
风格转换太严重。
对对对，就恋爱喜剧，然后突然后半节整个作品疯狂切换。那你银魂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因为银魂定位就是一个搞怪啊。
他风格切换大家以为是他的
他在搞怪。
对
啊，
而且银魂切换的相当频繁
啊，
大家也习惯了，
只有银魂那种的大家才能接受。
是你一直都在告诉我，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这样的。
对，
也确实确实确实。那目前来吧，反正作品也快完结了，还有14话，故事也应该不能发生什么结构性的大反转，总不能做成奇丹物语吧。
不至于不至于，这个结局基本算定了吧。没什么。
现在我们能概括下这个作品讲述了什么吗？
来吧青州。
我觉得他讲述的
平民小子和富家大小姐。还不是普通富家大小姐，是那种有又有权又有钱又有势的
日本 number one 的，
对，
财团的。
然后呢，两个人恋爱的故事。
对，
怎样冲破重重阻隔
啊？
然后最终成功
取得美人，
取不取得还不知道的，
因为他把这个部分写的特别的写实。就是突然他有一瞬间，就以前看漫画看动画开头的时候都大家都不较真，就是你有小毛头小孩，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过去都是在校园里边，所有的那些你可以理解为都是在那个象牙塔之外的那些
对
庞大的黑暗面，它是被阻隔在了校园外头。
然后进入校园篇之后，不对，
不是
离开校园之后，这个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故事就开始往写实讲，一个小屁孩怎么，
但是他也不写，因为他前面为了校园喜剧，他其实给你是夸张的手法了，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旋风管家表现那个白黄学院那些，他其实是很夸张的手法给你表现的。但是你到后边的时候，你突然给你正经的说，给你算什么我这个大房产的地产税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就一下风格变了，你知道吗？
旋风管家还真讲过这样的故事，
但旋风管家还是用搞笑的风格来解决这个故事的。
他这个用写实手法了。动画下一季如果要接着讲，
如果说是 TV 版，我都已经
想好
了。他后边其实说白了，他进入那个咱们说的那个现实片之前还有两个篇章呢，一个是单元回的一些小篇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时尚紫燕大佛，
对，时尚的那个恋爱喜剧篇，
时尚同学想要我告白，
好像是我们想要向时尚同学告白的。
那所以这个新作并不排除
TV， 因为他 TV 还是有的做，还能整活的。
但现在的进度来讲，他没有办法同步完结了，可能也得跟巨人一样，就是说是漫画完结之后，再隔一阵子。我觉得这个就企划没太企划好，如果企划好的话，就应该是同步完结。
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第三季放的这么晚？是因为疫情原因
啊，是
他本身策划可能就是同步要完。
那你现在这样也可以继续放飞了，
那也来不及啊。
啊，
即便当时没有疫情，你也来不及，咱们就晚了一年。他三个这个片其实就是第三季和第二季就是多隔了一年，一二季是连着放的，就是今年放第一季，第二年就放了第二季，第三年歇了一年，第四年就放了第三季，所以你现在再来一季也
来不到那个故事的结束的位置啊，起码还得再来两季嘛，就算你疯狂压缩剧情，风格不一样的故事，除非你把时尚同学消灭了，
可以啊，
确实不影响
灰夜大小姐嘛，对吧，
确实不影响，
对，
嗯，
对啊，
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可以可以可以。来说下一个，在那个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Anime Expo 上面啊， Anime Expo 呢就是美国特别大的漫展。我发现哈，美国人在漫展上面特别喜欢发各种情报，漫威什么也喜欢去那什么 Comic Con 什么的发情报，漫展呢变成他们的发布会了。
嗯，
可能也是美国人特别喜欢搞各种展开发布会，什么一三什么的都是。然后 Anime Expo 这些美国的漫展上面也特别喜欢搞这种作品的发布，像以前的 RWBY 什么的也搞。在今年的 Anime Expo 上面， Toriga 为大家展示了一段宣传视频啊，在视频当中呢包含着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呢还有一些动画画画面，接着出现了一排字 New Panty and Stocking， 然后基本虽然没说什么，我看了他现场录像，那美国死宅狂欢啊，
就那经典的 GIF， 就那个车站大屏幕一放出来，哦，
那基本也就是标志的 Panty Stocking 的新作，吊带袜天使的新作已经推上了日程。
他也没说第二季，他只是说 new 新
new，
对，
是重置还是怎么着也不知道，
对，不知道啊。然后这个 Panty Stocking 可能很多现在的新入坑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嗯，
我们可能给大家讲讲这个老的历史新闻，就是新闻前提，对吧？
啊，
这个当年呢是 Gainax 时期非常火的几部作品之一，就是在《天元突破》之后，这个 Panty and Stocking 啊，这个作品的监督是金世洋之，在这个作品结束之后，金世洋之才从 Gainax 里面带着一帮人从 Gainax 离开，成立了一家叫做 Toriga 的这个公司。所以其实是先有的这个作品，后有的托里嘎，
啊，他还是在之前的，
对，这是他在 Gainax 好像最后一个作品，我印象里面是啊，你当时那个什么天元突破不都是他的作品吗，对吧，然后呢当时这个作品其实大家都觉得好看，而且他开头是一个很搞怪什么样的作品，但他结尾其实是一个，咱们不能剧透啊，这个就是是一个很想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神展开的结
尾，就是前面的故事都是那样子那样子，最后面突然给你一个哇，我们
突然展开一个大世界观，
哎，然后结果他们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呢 Gainax 内部其实是有很多的历史问题，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Gainax 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Gainax 这家非常牛逼的但是又很荒唐的一个公司这么多年的历史的历程。这个他的公司内部其实也是很混乱的，他是一群阿宅组成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其实你这阿宅很多臭毛病在里面也很多。然后呢金世洋之离开了 Gainax 之后， Gainax 就不愿意把 Panty Stocking 的版权给金世洋之，但是实际上 Gainax 自己有没有办法，他没有人能驾驭这个作画风格，因为那是很典型的金世洋之和集成他们那些人的那个作画风格，你别说 Gainax 了，那会儿的 Gainax 了，你换成什么别的公司，我觉得大家要做这个东西，都是要，就是你肯定不是原汁原味，你肯定得换一个画风去做这个东西的，那肯定粉丝不满意，所以大家都不会去做。因此呢，所以当时其实所有粉丝都特别的绝望，而且也骂了很久的 Gainax。其实那会儿大家都已经躺平了，就是没有那种就说，哎呀，好希望你出续作，是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一个。
他不可能再出续作了，
对，他不可能出续作那个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大家其实内心中并不焦躁，并不像说看 EV 那样子，就是说啊，什么时候出第三部啊，什么时候出第四部啊，没有，
嗯，
大家都是那种啊，好像心中有一个，有点像是你跟你的前女友分手了那种，过往的伤痛已经让他随风而过吧，可能想到时候会有点难受，但是就那样。但是呢，哎。2019年年底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还记得有一个事情吗，就是当时的 Gainax 的社长因为这个强制猥亵罪然后被日本警方逮捕。然后当时呢日本的那个很多的媒体报道就是说是 EVA 的制作公司的社长被抓。然后那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当时的年底那会儿安野秀明还出来发了一篇文章，还传得沸沸扬扬的，安野秀明自己出来发了一个文章，他说对恶意提及 EVA 这个作品来报道 Gainax 社长逮捕的这个相关新闻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愤怒的，就是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首先点 Gainax 已经没有就是 EVA 的版权了，他们说那说，因为当时已经转到他自己的公司 Kala 下面了、
嗯、
然后他再说了一下 Galax 当年干了很多的坏事，就是他们就是说怎么样的滥用版权，然后怎么样就是把 EVA 这个东西分发给不同的乱七八糟的人，然后去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又不分给大家啊，就说他的社长其实是自己抱着这个摇钱树自己赚钱，然后但是并不分给大家，然后想做新作的人又不能去做新作，于是呢当时很多人去谴责 Galax， 然后包括那会儿还干了一个事情，就是把 EVA 的 TV 版的重置版的片头那个不是开的不是会有个什么企划 Galax 吗，把那个抹掉、
嗯、
就是换了啊，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反正好像就风声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把他们那个 Galax 内部的很多的版权啊都进行了转移和转交。我当时记得看新闻的时候说是20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可以查得到那个版权，就是说 Panty and Stocking 的版权还是在 Galax 下面的，但是21年的时候就已经变度到了托利嘎下面了。
嗯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有关系哈，就是说19年这个他们那个 Galax 的社长，然后加上他们那个 Galax 整体的那个就是内部的那个混乱之下，于是呢金世阳之可能
趁乱回收了版权，
对，他就是谈了个条件，可能就是说在那个时期我能谈个条件，然后当时你知道吗，现在这几年托利嘎比你 Galax 有钱多了，
嗯
啊，就说那我可能进行了某一种洽谈把这个版权回收过来了啊，于是其实这个属于一个怎么叫什么天时地利吧，可能就这一瞬间就是刚好我们可以继续做续作，然后金世阳直接想了想说那我们继续做吧，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回收下来了，于是呢才有了今天的这个 Penny Stocking 的这个新作的这个情报。
嗯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他们想了想发现这个坑填不了咱们从
我觉得当年他肯定就知道他们填不了吧。
我觉得按照当年就是按照Galax 就是那批人的风格，可能就是哎呀，甭管填了了填不了，咱们这个展开牛逼，咱们就要画成这样。
24年可能能看得上
续作重作，其实都可以，我都可以
接受，都可以，都可以，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请一定去看。
但现在的话，你现在这个环境，你可能看不了正版了。你这个片子属于绝对看不了，
那是
它是低俗笑话构成的一个，
对，就是下三路的都有，
但真的很好看，
嗯，
真的很好看，嗯。新作差不多说到这儿了，嗯，咱们来说一些之前新作情报的后续的一些情报。十月新番《机动战士高达水星的魔女》啊，公开了新情报。首先一点呢，他们公开了将会在7月14号的和15号召开的这个活动上面公开。水星的魔女的 prologue 就是它的前传啊，那个片子应该是个片子吧，我猜一般来讲这种
应该来说是个片子，
嗯，我觉得应该是个片儿，然后这个片儿可能就能让大家知道啊，
我们要讲什么故事，
讲什么故事，什么世界观。哎，当时铁血有出吗？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我记得是铁血还是哪个，我记得当时出的是前三话吧，
那
还是前一话
呀？那不叫 prologue 呀？
对
啊，这个应该是单独的，有一个什么前瞻型的一个故事吧？可能。然后呢，公开了一下他们的基础的世界观设定，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人物设定图。
嗯、他世界观讲述的是呢，在这个设
一个新的立法
是吧？
对，非 UC 世界，这不是非 UC 世界、
嗯、新元 AS。
嗯
在这个世界呢，企业呢已经发展到了。在宇宙构成了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各个企业都出去，然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的时代。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 SpaceX 那种公司？
不是，是应该是各国的，就是
SpaceX，
就是各国的航天公司，然后一起开发宇宙，然后他们制定了一个就是公司行业规则的一个宇宙开发的一个大框架。所有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工会，
嗯，应该是已经企业凌驾于国家了。
就可能在宇宙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之分了，就都是属于、
我是这个企业的叉叉，你是那个企业的叉叉，我们之间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个冲突，其实是可以去通过我们这个大的行业联合会来协调然后解决冲突的，是可以既打也可以不打的，这种
也是可能上了太空大家就不好管你了，
嗯，
你这没法划分领，
政府也不好管你啊，政府也不好管你啊，对吧？你这上太空之后，这执法谁执法？
可能这个未来他只讲的就是我那个在太空领域的时候，我已经不是按照国境来划分了，
按照我为谁工作来划分。
反正他用了一个说是企业的概念来做这事情，比较好奇。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了一下这次的主人公们的设定，然后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某一个财团下面的一个大型的那个学校里面进行学习，蓝翔技校、宇宙版。
还真是蓝翔技校，
是因为那是一个MS 企业旗下的专门学校，就是专门学习跟 MS 相关的东西的学校，
那可不就蓝翔吗？
对啊，
然后反正。这个里面的女主啊，这次呢也是高达历史上面第一次的高达
第一主角是女性，
对，就以前都有什么双主角或者说是有一个女主角，但同时一般会有一个男主角，这也就是说这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主角，并不会有一个 boy miss girl， 也许会有
girl miss boy
啊，至少他现在看最多是天使龙，
我觉得应该是 girl miss girl。
对，有可能。按现在
怎么看那个人设里面的女二都像是女一，
但你天使龙当时的人设也是这样的。
天使龙那个男二，就这样吧。
啊，确实，
他确实是个天使龙，
对吧？对吧？我觉得应该也就那样。
不，这里边你瞧，那个也是驾驶员配那个维修工
啊。
这个里边女一、女二也是驾驶员和维修，
不是维修
啊，那是后勤。
是战术、
战术吗？不是运营的吗？会计什么的吗？我看到
不是
啊，女二好像是个会计，我印象里是经营什么的关系。
对，应该叫经营科，我记得
对
没错的话。
他不是战术，他没战术这事儿。他们不打仗，他们设定上是说这企业是搞企业运作的。
嗯
啊，你那驾驶员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些人。
我们都开的是工业高达，
对，
经营战略科。
对啊，经营战略嘛，只是说、
经营战略，对，经营战略，我光想战略了，
区别太大了，你这个啊，然后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高达不打仗就太奇怪，
不是，它设定上是这样子的、
对，刚开始可能是我们告诉你，我们这个和平的宇宙不打仗的是，
他也没有说和平，那个企业之间还是可以有内部小型武装冲突嘛，先冲突完了，才再开始做那个。
你这怎么那么像我？即视感好强啊，就是那种我们只靠几个机器人来代表来打那种感觉似的。我也不想这样。
你日本人不是出挺多这种？
是啊，即视感太强了，我不行。
又是学员，又是学员，
而且这个学员里面呢，还是三。
忘说了，这次的制作脚本系列构成是大和内一楼老师。
嗯，
那可他可太熟了。
对，革命机是吧？
你那个什么什么
鲁鲁西欧革命机，
那个什么教师危机是不是他写的？
哪个？
教师危机不是他，教师危机是玩户。
不好意思，机会。
对，
但是这个说实话，这个设定学校，然后。它是 MS 企业经营下的学校嘛，然后你这个企业下面呢有三家 MS 生产的那个公司，这三家公司分别是这个企业的三巨头，然后刚好这届呢这三家公司都有人入学，
他们的大小姐和公子哥都来入学
啊，然后这些大小姐的公子哥呢还分这个学校的宿舍，还就是按这三家公司分的，然后这三位呢还分别都是宿舍领头人，你说他们能不斗吗？
但是感觉我能想象的这个故事哈，有点无趣。
是，我们现在聊的感觉
都很无趣，我们聊都觉得无趣。
但是你要相信大和那一道老师，
怎么呢？
就是任何无趣的开端，他都能给你
神展开，
展开出来有趣的情节。
那给看能不能把它摁住，摁不住那就不叫有趣，那叫飞天。
你也说不好，是摁的太多了造成的不合适呢，还是说？
还是没摁住造成的，
不是是没摁住的他会比较舒服呢，还是说是摁住的他比较舒服？你不知道，对，可以，反正那就十月份再说吧。哎，下一个
完全没有想到的，
对，之前其实也提过几次了，那个《灌篮高手》之前井上雄彦画的那个海报嘛，就说是我们《灌篮高手》要出剧场版，对吧？后来就没有什么别的情报了，而且他那个海报连个人都没有。就写的字儿，然后就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现在的新情报呢是说，将会在2022年的7月7号，也就是再过几天啊、晚上的东京时间的7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
六点钟，
将会解禁它的预告片。然后别的情报我们现在具体都不太知道啊。但是呢，今天开始在日本的各大影院，他们开始展出那个《灌篮高手》的剧场版的海报。然后那个海报上面呢是画了他们的五个选手，并且呢还写了就是说12月3日公开这样子的字样，基本就是上映时间决定了。 啊，然后并且啊，在那个 Slam Dunk 的那个标题的 title 上面还写着 The First，
第一部，
不知道这个 The First 什么意思？之前大家一直都以为是那个传说中的全国大赛片，但你现在是 The First 就有点
是啊，你全国大赛 The First 就没了，
就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了，
第一节
完全重置，
待会给你演四部，讲四节，
7部
啊！
现在日本人都数七部，
你要七部的话，完全重置，
是是
说不定最后还能演到全国大赛，
是不是他跟龙珠似的？
开心世界
啥意思？你讲讲，
你龙珠剧场版，他其实他老剧场版跟龙珠老剧场版很相似的，都是直接我讲了一些，就是补全一下我 TV 没讲的那些。龙珠不就是重置之后我是每一个剧场版打一个经典 boss 吗？然后他这剧场版也是我重置之后跟所有经典队伍那场比赛打一场，就是我也不在乎什么中间过剧情，我就是就 TV 里边经典的那几场比赛每个我都打一场，每跟每一队打
一遍，
做一部剧场版，就是要打得爽，
就只做比赛，
对，只做比赛，然后给告诉你第七部是我是那个
全国大赛
啊。
那我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看第七部嘛，穿越过去。
但是你不是你想想，你那 TV 其实是很拖沓的，就是投个三分给你投个21集，球在空中飘一集嘛。你这个做成剧场版，我就跟龙珠似的，我就是要怎么爽快怎么来，给你展示一下我那个最精彩的篮球竞技部分。
但它是篮球，龙珠是格斗。
对，
这个
我觉得它
爽快感不一样。
它的精彩的部分应该是在人物，我一直认为它的精彩部分是在于人物的刻画上面，就是戏里戏外都得有。你那小排球拍个剧场版也不会只做打排球的那个部分，就是一方面成本特别高，打不住。
嗯
啊，另一方面也有别的原因。我认为哈，我的推测是有可能是七个剧场版，然后呢，把它《灌篮高手》现在所有的东西重置一遍。然后把它故事稍微再紧一紧，调整一下，然后把整个故事讲完，或者说不一定说是从那个最开始的那个 TV 的故事开始，不一定是从那会儿开始，可能他找一个切入点，从这会儿开始讲，然后把这一段的故事讲完。
可能老粉丝最想看的，说白了，就是每场比赛的那些经典镜头，他每场比赛都有最经典的桥段嘛，就是每个人高光时刻在各同不同的那个队伍里边是有的。
我其实不明白为什么他现在跳出来做这个片子，
可能就是前面铺垫六部，我为了第七部的全国大赛片，
是不是他们现在那个集英社内部有什么这个名额，或者说还是说有什么指标，就喊各个编辑去怂恿当年的作者全部同时出来做这些东西？你那个死神、千年雪战篇也被吼起来，就是都已经躺尸躺了多少年了，突然说来做千年雪战篇，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就突然就是也没有什么前情提要，也没有你说你当时连载的时候你做一个，我可特别理解。你现在突然说啊，
可能是不是给其他指标？你每年要出几部剧场版，然后要
千年雪战篇 TV，
我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要保证收入，动画化的这个指标的，然后还要保那个就是有 KPI 的指标。
对对对，千年雪战篇是 TV 啊
啊
啊！我也是做剧场嘛。说下一个。来，下一个是吹响吧上低音号。其实呢，吹响吧上低音号在2019年的时候，就大概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过，说当时是要制作，就是美久子的3年生片，也就是动画的第3季。
对
啊，当时呢，其实并没有宣布是说要做 TV 啊，还是说做 OVA 啊，还是做剧场版，没说。然后呢，当时也只是画了一个图，别的也都没说。而且当时其实还有一点是，19年那会儿刚好是那个誓言的终章，就他那个剧场版，就说其实大家都觉得你都叫誓言的终章了，就说这个系列做完了呗，就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再继续往下做了，以为是那么个意思。结果紧接着就说了一个说，哎，我们要做这个新作。结果呢，6月份之后，大家不就知道7月份不就遭遇了那个纵火案吗？
嗯，
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搁置了一堆的企划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部都就是被打乱了。包括当时其实关注更高的其实是那个祖罗兰不是关注的更高嘛？就当时说哇，祖罗兰没戏了，然后接着隔了好一阵子才开始陆续的都开始制作。然后呢，缓到了今年。其实金安妮的制作我知道，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还有那个外包活的时候去问过，然后好多朋友都说你别问了，他们那个内部自己都消化不了他们自己的项目， 今年呢，就刚刚前一阵子的时候呢，金阿尼呢又发了他们的在他们的活动上面又发了新的情报，就是是决定吹响上帝音号的新剧场版中篇动画合奏比赛将于2023年上映啊，并且呢是同步我们剧场版和麦碟同步进行销售，方便海外档，就是说是可以同步能去享受这个作品。同时呢，我们电影院也会放这种放送方法呢，一般来讲会说院线会放的比较少。就说我们大概就留几场，就是给那些特别想电影院看的人。但你要是不想去看的人，你也可以选择买碟去看。
可能电影院有特点。
对，但是呢，也有些人就想去电影院看嘛。对吧？咱们有些片可能如果说，即便说网上也能看，电影院也能看，咱们有时候也是会去电影院去看的。另一个呢，就是他的续作，之前说的这个九美子的三连升片也决定了将于2024年播放。也就是说这个企划在隔了上次发布5年之后，19年嘛，19年发的企划，
5年之后播出，
5年之后将会进行放送啊，就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这个确实是他们这个整体的制作班底啊和很多的，就是说他们也需要自己的一些调整啊，加上这个系列应该是最终作了吧。
啊，是啊，
我觉得三连升之后他应该
不会出个大学片吧。
不会不会
不
会
不
不
不不不不，他们也不是干这事儿的呀。
对，他的主要剧情
九美子
是不一样的。
对，九美子同学并没有那个爱好。
嗯，
他是天将降大任于斯。
他其实是说白了，他不是说哦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一定要去演奏。
对对对，他是被迫
的。他其实是更涉及的是我加入这个社团然后我管理这个社团。这其实你不是吹奏部，你换一个另一个部也是这种一样的。
而且你九美子同学一直的设定不都是我其实并不是很想，
哎呀好烦呐，
我不是很想吹，
不是很想，
只不过说我恰好吹的还可以，
嗯，
然后他就找份凑合我的这个社团工作去干一干就好。
然后在一年
然后还有好朋友，
然后还有那个被他的那个前辈给就是各种坑蒙拐骗或者威逼利诱怎么着就给推上前来发挥你发光发热来了。
我觉得我其实说如果有后续哈，可能是讲他那几个后辈
啊，对，
就接着讲，如果说非要做的话也就是接着讲。嗯，
主要还是看小说作者怎么写吧。
因为这个系列其实说实话真的非常的不得了，就是你作为一个超级群像剧，
看他的当年那个摄影集你就知道了，他其实是把整个所有人每个妹子他都要进行人设单独的设计的，他不光是要设计外形，他还要设计人际关系，就是跟谁在一块儿。
按理来讲这种片是不是秦九最喜欢的？
是啊，就是你要我讲我能给你讲一个节目的，
就
是
疯狂推理各种人物关系。
秦九已经又给自己挖坑了。
然后你不是你想啊，他那个不他相当于是一个大的社团下边还分声部嘛，就各个部各个那个演奏部，
对嘛，就像一个企业下面分好多科嘛。
然后他其实每个部有各自的问题，然后同时那个是我九美子的视角发生的时候，其他的时候也都在发生各种事儿，然后他呢那些事儿虽然不跟你说，但是等到下一次集体的时候你会通过背景，金安妮当时刻画的细节就是你不光你可以在看第二遍的时候你不集中在九美子身上，你看周围的一些背景人物，你会发现他们也在认真画，他们会画那个不同人物之间是怎么沟通的，然后可能要清晰一点你还能看到眼神啊或者是小动作啊什么的。
我还印象很深的是那个《丽兹与青鸟》里面有一段，那个 TV 版的时候，那个李奈还是和九美子在好像在楼下吹，
嗯，
然后呢他们那个楼上在吵架，然后突然就听到还是干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听到那个声音了啊，这不是剧场不是这不是 TV 当时那个事儿吗？哦，时间线合起来了。
对，他那个是每个声部都在不同的地儿来那个练习的，然后这整个你可以构建一个整个校园楼，然后你可以分出来他不同的人都当时都在哪干什么。
就像我跟秦牛打了一架，可能在某一个别的剧场班里面，
你就远处能听见轰鸣声。
对对，子墨跟黄茶还在聊天，突然那边就打起来了。哦，这不是 TV 版秦牛跟子墨哦，不是跟鸟打架那段吗？
对，就是对上了。
对，我觉得他主要是他那个这么多人物性格，就是他并不是模板化的人设。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恐怖，就是别的作品做的话你总会特别愿意把他们套成某一种那个人设，这里面大部分的角色的那个人物性格你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那种很 JK 的那种性格，但是你往下面稍微看一点点你就发现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想法，
就是好像别的作品里面你说找一个类似的那个角色，
嗯
啊，就是就比较难找。
而且再涉及到那个九美子，他不越到他从一年级、二年到三年级的时候，越来越涉及到管理工作了嘛？
啊，
然后就是他越来越要接触到所有其更多的人。
你是不是有共鸣感？听你这么激动，
对，激动太激动了，
就是你有共鸣感。
不是，是这个作品他演的讲的好啊。
地铁职工的心声全部在这个圈里面，
小领导的心声。
我
既受上面气也受下面气的小领导的心声，
组长，
我觉得演的最好，
对，
我觉得演的最好的是那老师
啊啊，是，
就是那种不动声色的，然后就能靠自己的威压给震慑住了斯蒂恩，
不动声色的御下，
嗯，而且还有一个是那个咱们之前前面听的新闻提到那个萨克斯那个嘛，
嗯，
然后他这里边的话，他的演奏也其实是完美的达到了那个正常的标准
啊，是，
就是他不光是给你吹的好的，他把给你吹的刺的
也都体现出来。这个确实，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就那个演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是利兹的青鸟那一部里面做的那个最后面那个演奏，有一段他那个离巢的时候的那个演奏那一段，就是哇，你已经听出来了那个内心的那种。就是他要离开我了，而那种感动，然后那个小眼神，然后再一瞬，哇，音乐，然后颤颤的追上去，就那种一应一合，哦，虽然以前听人讲乐理的时候，我也听过这么一个事情，隐约也能脑补出来，但是你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情节和那个情绪的那个烘托。立兹与青鸟里面，他靠那个他那个剧情那个情节，就是他其实暗示了就是这整个故事嘛，然后最后面再去做这段演奏的时候，然后那个混音处理之后。直达心肺，就是直击你的那个直击心胸，就是感觉哇，那个情绪一瞬间爆发出去，比你单纯听那个歌的时候的那个强化度又强化了好几个等级。可能我去交响音乐厅听这个歌，我觉得也会很洪亮，但它没有那个剧情和那个故事，它是剧情、歌和人物和角色全部重合在一起。
嗯，
那个我觉得非常的强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在金安妮这么多的作品里面，他们做了这么多的群像剧之后，他依旧是这个群像剧里面他的集大成之作。
嗯
嗯，说实话，不是我那个怎么样哈，我觉得 Free 里面的角色的模板化其实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Free 比较明显，那叫比较严重的，那不叫明显。
然后你那个什么金弓射箭那个，
射箭主要还是角色魅力，角色魅力其实不太立得住。
嗯，就也还是那种一看，哦，我知道那个老师是什么样的性格，啊，那个什么那个人，你这个是每个人看都会有一种，哦，他有超出你的那个想象的那个部分，恰到好处，特别恰到好处。所以你如果还没有看这个低音号，可以看了，同志们可以看了，这是最佳的时机。来吧，说了下一个，
就是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然后公布了要出第三季。
外传动画，
对，
外传动画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爆言。
嗯，
这就是慧慧的
专场
啊，应该说是慧慧和悠悠的专场
啊。是吗？
啊，对，
爆言部分基本上是双女主。然后接下来第三季呢，如果说是按照就是不大幅改编，继续按照那个剧情小说剧情来走的话呢，第三季应该做到小说第五卷，也就是慧慧的专场卷。刚好同时他还出这个外传动画，也是慧慧和悠悠的专场，基本上这
能接起来是吧，居然还能
完全可以说就是背景，就是慧慧悠悠的慧慧悠悠这两个人的背景，然后慧慧的主线故事，然后慧慧悠悠的背景，基本这个流程在出小说的时候是先出的外传一，然后第五卷，然后外传二，然后这边刚好动画这是一起放。
我以为是说跟泡姐那种一样的，突然我就想做了。
这个不是，这个剧情是几乎是关联比较严
重。就一个是讲他的，讲你慧慧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一个是这个主线，然后这个之后那个
对讲慧慧的爆裂是怎么诞生的，
我们的何真那个怎么去他那个老家，然后怎么就是接触到这个主线的剧情，然后是为主线剧情里边 那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发生，其实在外传里边有给你解释。嗯，
对，是一个互相串联的。
嗯，慧慧毕竟是第一女主，
主要是那个本传的故事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现在你叫我去补有点艰难。然后
慧慧是第三季开始又加入了，真正加入感情线了，终于在见到咱们熟悉的日式男主那种，哎呀装糊涂啊，然后是那种哎呀不要
日式男主的怂了。
对
然后也终于能见到这个强烈进攻的女性角色。
对，
话说这种外传模式你还记得起来最早的作品是什么吗？
最早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炮姐，对吧？但我觉得炮姐之前肯定还有
学生会的一己之见。
那炮姐肯定
那炮姐比他早。
不是吧？
等会儿学生会那个一己之见的外传叫什么呀？
哦，动画没有，
他说的小说，
小说，
而且他小说的外传不是讲他妹妹的那个吗？那个应该比炮姐第一卷出的晚，
那种外传
那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外传，那算后传。你这边毕业了呀？那算后传，
就是说同一个视角下讲别的人故事
啊、那就是柯南和基德，
差不多
没有特别差。
他也是同一个事件，他在基德的动画里也给你讲了。
然后伊利亚晚了，
伊利亚晚，而且伊利亚那个都、那
叫另一开世界线，
那是另一条世界了。
奈叶其实本质上也是外传作品，奈叶是永恒恋曲的。翻 disc 里面的作品的再衍生，
但那个其实跟本传已经
也没关系，那也是伊利亚，奈叶也是伊利亚，伊利亚也是奈叶，那再早点魔法少女萨沙美那种的天地无用那个，那也是外传，
那感觉又跟炮姐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炮姐，你想想，炮姐外传里边，它其实
连着的，
不是连着的，是同一个事件里边，
啊啊、
它本传和外传同时讲的，
对，不同视角嘛，
对，
不同视角，
对，
双视角，那好像还真是炮姐了，那我。想一时半会想不出来，我感觉真是炮姐，
不是想不起来，
那不成功啊。那你最早成功引爆的，我感觉就是炮姐。
要成功的，你也应该有印象才对。
行吧，那就到时候
暂定是炮姐了，
暂定炮姐，
暂定吧。
但到时候看一看吧，我应该会去看一下这个的爆焰的啊。然后来吧，是《咒术回战零》啊，它的票房最终是突破了100亿。
恭喜。
然后呢他最后的票房成绩是 137.5 亿日元。就日本本土哈，咱不说国外的，因为国外的好像已经过百亿了。我看前几天的新闻是说他的海外票房也过百亿了，应该指的是美国那边。因为好像他在美国那边上映的时候，现在哈他是在美国上映的日本电影当中排第四名的片儿。现在是那，但是现在他在美国过百亿，可能有那个日币贬值有点关系吧。
他过百亿是日元是吧？
对对，他肯定是得换算过来嘛。
哦，对，最近跌的有点多。
他其实他这个票房统计应该是先统计成美元，
对，
然后就是
然后占当时的一算，
然后
再照当时汇率一算，
也不是当时，你什么时候想发新闻，什么时候算一下。
对对，他肯定不算通胀嘛，他应该算的不是通胀的那个，
不是通胀，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占了那个便宜，所以过了百亿。咱们先不说，先说日本，他现在呢是紧追在《天气之子》的屁股后面了，同志们，他在《天气之子》的后面了，《天气之子》是141.9亿。EVA 呢是100多亿，是排到37位左右了，36还37。就是100多亿一点的话，那会儿有好多片子可以在那儿打转悠了，真的厉害。
然后因为其他的你除了成哥那几个，剩的都是
海外片，
也不是，是剩的就是吉卜力。
说说呗、说说呗。第一个是现在是最高是《鬼灭之刃》。
无限列车篇、
无限列车篇404.3亿啊，404.3亿。第二名呢是《千与千寻》，是316。
曾经的一直的第一。
对，但是也就是说，《鬼灭》超越它将近100亿。我们粗略的说嘛，对吧？
是
特别特别，
就是你就算算上通货膨胀，它也其实是实至名归的超了。
然后《泰坦尼克》呢是262亿。然后第四名呢是大家最爱的《冰雪奇缘》255，然后《你的名字》呢250亿，然后《哈利波特》和《魔法石》203亿，然后《幽灵公主》201，然后《哈尔的移动城堡》是196，然后《跳跃大搜查》的 Movie 2是173，那个片真的很好看，你看过人去看一下吧。然后第十名是《哈利波特与密室》173啊，这几位其实差的都不是很远了。就20亿左右，
对，第二梯队。
然后接着呢，《阿凡达》啊，我就念名字了哈。然后《悬崖上的金鱼姬》，《天气之子》啊，《咒术回战零》，《最后的武士》，ET。前面几名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这个《咒术回战》 很牛逼，没有想到。然后也公开了，是说他们将会在9月21号发售 BD，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看了。嗯，一起看吧。
嗯、然后正好后续还要出第二季了。
嗯，哎，我看这个《咒术回战零》不用看你的《咒术回战本传》吧？
不用不用。
你只要知道大概的，
知道背景设定就行。
对，就要知道这个学校是干什么的，
嗯、
然后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怎么打怪的。
隐约知道，
那就 OK，
那就 OK 了。
因为讲的不是一批人、
嗯、啊。漫画我看了一些的，嗯，大致还是知道。然后最后一条，最后的消息，
嗯，
《海贼王》的，一方面呢是这个《海贼王》它的真人版公开了它的制作花絮，给大家看了他们那个黄金梅里号的那个，就是他们。造了一个真的船，
嗯，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和去考证，就说漫画原作是那样子对吧，但咱们真人要在上面去呢，这个船应该造型怎么样会让它在那个介于真实和那个
还原之间，
因为你要是太那个卡通了，不就有点像游乐场了嘛，对吧，
嗯，
它所以呢它那个木板啊什么那个纹理它肯定是都得有那个质感在上面的，然后他们就给看了一下那个花絮和搭建的那个过程。这个是奈飞的一个网剧，我其实比较好奇啊，就他们能好看吗？
关键是他和这个就是很模糊，属于你要是走卡通方向，你还是走真实系方向？
我不知道，星际牛仔，我说实话，我勉强能接受，
嗯，
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写实风格嘛，
写实风
格。你这个这跟感觉就跟那个当年的那当时的那个索尼克似的
啊、
嗯，你是到底走哪个方向？
我觉得他这是银魂的问题。是那个我真人是要还原他那个那个夸张的演技吗？你那个海贼王可是有些夸张的。
但你银魂其实
银魂剧场真人版其实可以，
因为银魂
它是的
日方那个就是日本人的真人版，
对、
就是、
他那种尬还是蛮还原的，
就是他的正好银魂那种夸张和你日本的表演的那种夸张其实是很贴合的，你就感觉没有违和感。你看日剧看多了，其实就
这个呢，
不叫没有违和感，是没有那么大的违和感，
还是挺强的，
还是有点违和感。
不，还是挺强的。
你这个网飞拍的吧，你就看它面向的是，你要是还是面向的整个海外的，那你那个就要把握这个是哪个方向了。你是就是为了我要还原那个动漫感，我还是要那个像《加勒比海盗》那种，我要是偏向真实感，
好微妙啊。
嗯，
秦九这说的，我想起了那个什么。那个真人版的龙珠
啊，真人版龙珠是其实虽然骂是骂，但我觉得那是最容易直观的思考到的剧本模式。
嗯，
就是我又能真实又能合理，我要真喊那帮人按照那个动画那个剧情或者漫画的剧情演一遍，这也能尬的你上天。
然后还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些恐怖谷效应。
对，
如果说你要是按照真实走。
那个什么恶魔果实的那各种奇妙的效果，
那个你动漫里看可能会觉得很炫酷，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真人的那种比
啊，也没事也没事、那个 X 战警里面拍了好多了
啊，对，按照那个按超级英雄那个风格走是吧？
对，你那个还有神奇四侠那种对吧？
确实也行，
橡皮套
按用网飞他们就是按美国人常见的那个拍超级英雄那种。
比较好奇他的故事，我只是比较好奇他的故事。反正上一次《星际牛仔》虽然我看着还凑合，但是并不想看下去。然后评价好像也不是特别好，看看这次他们试水怎么样吧。嗯、另一个呢是《一拳超人》真人版，然后就提一下有这么一个事儿
啊，
别的就不说了啊。然后正经的新闻是什么呢？正经的新闻呢是《海贼王》宣布啊，在这阵子的连载结束之后，他们将会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刊，
休刊一个月吧，还是三个月来的？
反正尾田就说我需要休息一阵子，去为最终章进行取材。
嗯
也告诉了大家，海贼王将会开始进行最终章的故事的
连载，
也差不多为这个非常漫长的作品，只能说漫长了。
对，
嗯，
要画下句点。
对，海贼王是不是应该也创了点什么吉尼斯纪录啊？总觉得
没有啊，
没有吗？
你先叫最长，它也不是最长。
对，最长是派出所，
会有钱、
然后销量最多，
也好像。有可能，应该可能是全卷最多的、
嗯，
但是别的确实好像大家都有什么十点九，它也不算久。
对，
你还有那种，对吧？你这派出所还是比他久，派出所耗死一堆人。嗯，
没事，他起码完结了
啊。对，那个也完结了，就是说、现在只是说进入最终章，
他最终章演多久还不知道呢。但他现在这个前面这几个章节的话，估计那也是还有几年的。而且像海贼这个体量，应该不帐篷应该也不会说我给你规定好了必须得这个多少话完结。
哎，我其实比较好奇啊，因为我最近的也不知道最近的，我就从打海军那会儿，
打海军，是从空岛下来的、那个，
去打到本部，去打海军本部那一帮人，什么 P 九还是 C 九那，
就爱哦哦，就那个、哦、就罗宾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罗宾那次、司法岛那个啊，
对，就那之后就没看了
哦。
现在哈、啊，他那个故事是串得起来吗？还是说其实每个大章节其实是比较独立的？
串得起来。他这其实是串了起来，但是他现在属于常见的问题有几个，比如说题材重复太多了，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岛上发生的事儿，他经历这么多，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你各种情况都出现了，你在后面心就已经有点乏了。然后另一个是人物多了，就是他不是说我这前面人物就退场了，你像那个之前在像巴基什么的，他还有那个各种遇到的人物，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说到后边这块的时候，之前出现的问题会放大更明显了，就是尤其是我决战我跟那个敌方势力对打的时候，他常见的还是一v一模式，就是某个人对某个人，就是在不同地儿打，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人数太多了，几话讲一个人物，他一场决战他拖很久很久很久，你这个打完你得打那个，那个打完你，尤其是你船员变多之后你打的更多，而且他得各种设计情节，就是各种的我在这个情节里我这个走散了。
现在有多少人了他们这船上？
哇，我这个
这么多吗？都已经要叹口气了。
他其实还是按照他最开始说的，就是在你漫画最开始他不那个着急的时候说，我这个路飞不说我要着急，我要船上有谁谁谁有谁谁有谁谁吗？但基本上大还是按这个来的，只不过是他除了船上的人，他还有他的势力
啊，懂了，
他的基友帮派，
就是各个其他船的人物你都得聊吧
啊。
尤其是你像白胡子出来之后，白胡那几个队长，
那这最终章好像你这么说，我也隐约能猜得出来了，就是带来一个超级大船队一起去 One Piece 呗，
就是还而且还有现在是四皇海军。这个你各个势力你都得最后再会在一起吧、
就一堆船，
对，大决战，
大决战
在一起打谁呀、
各打各的，
各打各，不是就一起闯关，然后这个人牺牲了，你们带着我的理想去吧，然后啪，然后没了，然后继续走，然后连载到后面就最后面只有你一艘船
了。你那是圣斗士，你那是圣斗士，
不是好多作品都这样子的。
他这个更像是按海贼传统，他更像是平行发生的，就是那种大混战。但是混战互相不关联，这
那有点看着有点分散吧。
现在问题就是有点分散
啊、因为他一集的话数也不，他页数也不多嘛。
尤其是你主角团扩大之后，你的敌对势力也要有对等的势力，对等的人数。那你就说你还得在，尤其是一个新篇章之后，你的那个你像大妈这些，你得先花个几十话去慢慢刻画敌对势力的各个人物，给他们立起来之后，你才能再打，你不能空降一个就打呀。
看的
这最终章给画多久？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有点
看的也有点累啊。
对，有点捋不清楚是可能真的。
啊、对你如果现在直接去看的话，你肯定理不清楚任何关系了。
完蛋了！所以他这最后出个剧场版，可能大概我觉得最后面是光之美少女那种，或者假面骑士剧场版那种，
全员出场的那种剧场，
各种人，每个人都来一下，也差不多了。你那么多有一百人了吧？八成是有了，
有你像之前那个顶上战争，就是救艾斯那时候，那已经是大混战了
啊！你有个五十个人有头有脸的人不难吧？你他一画也就十九页，然后你每个人分个格子，这就是那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个一百个女友的终极问题。到后期他画下来，他们的格子不够，你得所有人同屏在一起。
你现在如果说要整个同屏，确实同屏不下来。
就可能就神武能
在一起，他死人死的少，
这样这个片子完结了之后啊，还有就猎人了，还有就猎人，对吧？没了吧？
没了，
再长盛点了。
因为那个去年我看有人总结过当年的推特的，他给当时连载的作品，但是就先排除猎人，当时在上面连载的作品，然后那个数了一下，就是有一半已经是2022年的作品了
啊。
哎不对，2021年，那是去年人统计的，就有一半已经是2021年的新连载作品了。
嗯，
然后剩下的最早的除了海贼，也就是那个石头，那个石纪元。
嗯，
在之前的就只剩一个海贼是99年吧，我记得。那剩下的已经是跨入了21世纪了，真正跨入21世纪。
我已经找到这张图了，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第一名是龟有田。1942话，
嗯，
是的，
派出所已经横跨了整个表，好吗？
这个是不是就以派出所做横坐标来进行的呀？
哦，Naruto是因为Naruto是因为它比 Bleach 早，
对，
然后结束的，所以就
也就早一点。
为什么我觉得 Bleach 是比那个火影早完结的呢？为什么16年它才完结？
就是你这个就是火影完结之后，它一直在出东西。博人传、哦、你可能是一直孤看的博人传
是吧，你看跟龙珠比、嗯、鬼灭是这么长，
这都是新时代了
啊、但还好还好，过去也是这样子的，是这几个东西太长了，
是有几个太长的东西，
是 One Piece 和你这个 Hunter 挨个是捋捋呗，找到罪魁祸首、
One Piece
猎人、
嗯、
然后你的火影忍者、
Naruto、
然后 Bleach、然后银魂然后啊没了，其实就是这几个
罪魁祸首，
五大罪魁祸首，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很长。你看上一个黄金时期，你可能同时看到的作品是什么呢？是《JoJo》和《龙珠》，然后还有
《圣斗士》
啊，还有那个《剑心》
《灌篮高手》《悠悠白书》。
但是你想想，那几个作品其实并不长。
是并没有特别长，
并不
在咱们
都不叫特别，
在咱们那个年代去关注这个，在开始关注这个漫画的时候，其实这些作品属于是基本都完结了或者快完结了，相当于咱们是去补的，把这些经典的给补过来了，然后补完之后去关注它连载的那些，就是其实是从海贼那刻时期开始的。
对，
应该是它属于这个变动周期是很长的，长到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属于在这个周期里边都不是一个满周期。属于刚经历一半，
嗯，而且我觉得这样不可能，也是考虑到有一个，就是说是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了嘛，
嗯，
你这个人们的口味变化速度跟以前可不是同日而语，
对，
就是今天可能喜欢这个东西，明天就立刻换那个东西了，你都短视频什么哇，各种疯狂的换，他们也得去追求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啊、嗯。我觉得之后咱们应该做一期节目，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捋一下 Jump 的各个。编辑长
时代下的
Jump 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跟大家去捋一下，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怎么样是从那个地位上开始一路的达到一个就说是
现在的水平。
你现在还是 Jump 还是可以说是日本
第一
吧，
嗯，
对，
漫画界的王者，还是
按销量来说确实第一
啊、嗯。虽然你可能非得除非你跟角川那种万国军队比啊、嗯，否则 Jump 就是这漫画杂志
漫画杂志的第一名。
嗯，
然后之后再跟大家聊吧。然后所以呢，它这个新策略上来之后呢，我觉得也还有就是流媒体的这个时代，它的动画化的策略啊，还有它那个网络漫画，这个以前的它的前辈们不用考虑这个事情，他们的前辈们只需要考虑的是就是他们之前的几代的 Jump 人只需要考虑的是把我的杂志卖出去就行了，
但是
现在杂志不好卖啊，
因为那个网络漫画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就是你的实体杂志是固定好了，我是相当于是我是一帮人一起竞争这一摞，
嗯，
我竞争这个十几页的，
嗯，
但你网络是无限大的，
嗯，
你竞争的其实不是说我跟别人竞争那个我要留在上边，而是我只要能连在上面，我可以，它竞争的其实是一个排名，
嗯，
是那个曝光度，就是说热度，
嗯，
它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编辑过来你就可以放上去，它其实相当于。不用说，我这只要稍微某条不合格就会被腰斩，然后让其他顶上来。
但是 Jump Plus 他们这方面的审核还是挺严的，
嗯，
他还是不是说是像那种有妖气那种，你连载了你就可以放出来，他毕竟说这是我家厂牌，
对，
你来我这个东西，
那个、
对，
那套编辑他还有自己的标准，
我还是审你了的，你过不了你还是不能放的，不是一个公开而自由的那种网络漫画，
嗯，
它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Jump 的网络版。嗯，直播说可能容量更大点了，但他、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意识的控制了他 Jump Plus 容量的，
嗯，肯定
你要是太大了，我那作品也会被埋在里面，
是
他只是说我们筛选出来的，我们这一批这一辈的人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的，有些人可能他就移籍去他别的那个杂志社上面去了，这个我们回头跟大家好好的去梳理一下他们的这个策略，
这样不光一本杂志，
嗯，
对，
而且
Jump Plus 还有一条新闻，是2023年开始 ，Jump Plus 将会就是让所有的新连载就是在全球同步发行，并且这个同步发行是包含了英文版的，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我们能看到啊新的电锯人，那电锯人的英文版也同一天就会出来了。就过去的正版大家知道是有点延迟的，
对，
他现在是 Jump Plus 就做到我要保证他是能在全球同步，大家的话题度是可以同步的，就是我美国人，我们就是日本粉丝在聊什么东西，你美国粉丝或者说你欧洲粉丝也可以同步一起去进行这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就可能你一个故事的影响了你全世界人都可以知道，
全球同步发行嘛，
他要求的是那个同步一起产生网络话题和这个讨论，你有时候咱们国内不是讨论某些话题也感觉就是啊日本已经讨论了过了好久，或者说哎那边还没讨论或者怎么样，会有点这种信息的这个代差和这个偏差的，他这个靠他这个发行他要整体的给大家给
国内还好，
我们看的
咱们一直是很同步的
美国人可能确实是
对用版权管的严的国家一般
时代又变了，
又变成了在互联网的情况下又改变了整个的行业了，
不知道，我希望的是后面的 Jump 的类型，我其实比较希望是讲谈社赶紧想想办法
小学馆就不指望了、
不是，我是说兴趣内容和题材上面的因为 Jump 的题材还是
偏年轻
Jump 的味道太浓了嘛，就是你看到
Jump 就是少年像已经跟 Jump 戏已经基本捆绑的感觉是，
就即便是电锯人也都还是觉得有点也确实 Jump 也可以放，就还是有点那个思路在里面的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搞得再
多元化一些，
对，再多元化一点，这种就是讲谈社这种公司搞得好，但是讲谈社的问题就是它的多元化是日本人的多元化，你外国人不一定感兴趣，你讲讲什么铁路啊，讲讲什么打麻将啊，你确实发行花那个大精力外国人不感兴趣啊，
对，
酷啊绝分他不酷啊，就是啊懂的人哦我特别喜欢你这个什么什么电车，你这50个外国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感兴趣差不多了，行，那我们这期新闻节就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了这期新闻主要是得益于说最近的这个新情报比较多， Anime Expo 上面有好多人借机发布了很多的新情报，其实这期有些社会话题也没有聊，主要是我没有想好聊什么东西。你像那个之前那个优酷里的那个商标被注册那个事儿本来想聊一下的，秦总觉得有什么好说的吗？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是个闹剧，特别小的闹剧。
是那个有一种像那个一个新圈子与老圈子的规则的碰撞，
就撞了一下，然后结束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
也没有撞出什么火花，就是刺激出来什么新的版权法改变什么的，没有，
也没有什么社会话题想讨论，
因为本质上还是两个小圈子，
就小打小闹了一下，可以，行，那我就本期到这儿，我是浴火不死鸟，
我是秦九，
我是紫梦红尘，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协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